欢迎马云，欢迎。
我记得上一次你在对话现场的时候说过自己挺喜欢金庸的小说，喜欢风清扬。如果一个人一旦成为武林高手的话，围绕在他周边的人就会很多，这些人当中你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朋友，一类是敌人。你努力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未必每一个人都领情啊。刘强东就在抱怨支付宝实在是太贵了，每年我因为要支付支付宝的费率要多支付500到600万，京东对支付宝还没到离开不行的地步，因为目前在线支付在京东商城用户支付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只有10%，即使停掉影响也不大。他还真不是说说而已，还真的给停了，就在去年的5月份他就停掉了支付宝。我觉得可能你希望他是生态链当中的一员，但是从这样的举动当中，我们外人判断他好像把你当成了对手。
天下把我当对手的人多了去了。他觉得贵，他觉得不合适，他离开。嗯，你离开了自己建挺好，只要他觉得建的比我更好，他觉得效率更高，当然得支持他。至于到底是不是这么贵，是不是费用更好，他心里应该是更清楚。这个您应该问他到底是这个不贵在哪里嘛，对吧？这个对手啊，我是这么觉得。嗯，其实一个公司最有乐趣的时候是你的客户成长，第二你的对手也变聪明了，也在成长。你最怕的是满打的全师碰上一个蛮师，你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一个全师碰上另外一个也是顶尖高手的时候，大家才能互相成长。所以其实在对手过程中，我觉得你要欣赏的看对手。我觉得以前吧，我刚创业的时候跟大家也一样，就觉得对手，反正对手干的都是坏事，他干的一定是针对我来的，反正这个东西肯定是针对我来的。我今天跟以前有了巨差异，不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做这个规模了，而是4、5年以前我们想明白一个道理，要欣赏的眼光看对手。那你看，呀，这个东西不错，对不对？哟，得学习。哟，他那么生气，输了。就是你觉得跟对手竞争的过程最主要是让对手心情变糟糕，
乱了方寸啊。这
下棋的时候，对不对？这个两个高手之间下棋的问题，就是心对方方寸一乱你才有可能赢。如果对方老是方寸要乱，你就这不是你对手，你就别打了。
去年的那个618啊，就因为阿里出了5000万啊，发那个费用开始是4000万，但是到双十一当天追加1000万。我们看的是很明显的是针对今天这个618一个促销的活动，这是第一个。第二是看第二事情，就是说我们到双十一的时候，这个是淘宝的一个大节日，淘宝呢，但是里面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说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一个2选1的问题，不管是谁要求的，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2013年会不会还有这种情况。
讲理想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还没有到疯的状况。您刚才讲的618和双十一后来加，我是这个到后来网上看见了，我心里觉得我挺欣赏他们这么干。一个企业要竞争，你不给对方施加点压力，他不会成长，你也不会成长。假如度过这618，那他才厉害。我们也是在别人的刀架之下杀出来的，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一点点特殊的好处。你比如说是百度给过我好日子，还是腾讯给过我好日子？他们都尽力了，企业你是要面临竞争的。
今天在现场也有两位和你一样参与到改变商业环境当中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应该被划为是朋友的阵营或者是对手的阵营，不妨让他们自己做一个介绍。
千品网是一个做本地生活的一个商家运营支持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实际上我们给淘宝本地生活提供大量的商品和 SKU。 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
您，说
这个问题也跟本地生活这件事情在电子商务化的过程有关系。假如食物类的零售的电子商务这件事情是早晨8点钟的太阳，在您的心目中本地生活吃喝玩乐这个事情的电子商务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几点钟？现在
这个生活服务类应该在5、6点钟，早上5、6点钟他还没开始起来。这个我自己觉得，我个人觉得啊，服务类的电子商务将来希望绝不低于制造业零售行业。 但是太难做，他等待的下一个机会无线互联网，他可能就架上这个以后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期待着你的五六点钟的太阳能够成为七八点钟充满朝气和活
力的太阳。对，你们现在刚开始朦朦胧胧，做起来是又特别冷，就是五六点钟看到了希望但又特别艰难的时候，就像我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做电子商务的时候那个惨。
嗯，我就特想听您说说这个，您说这个我就觉得特励志。
很多人帮我当励志，我是不太喜欢成功学的，我觉得少听成功学的，听些真话，听些别人怎么失败，听些别人最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样，听对的，每个人说起来都一大套的，反正我的对绝对没有错多得多。
在本地生活变成新的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浪潮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希望也有很多小而美的企业出来，
是，
我们也希望成为其中一个
小而美，
也许小而美或者中而美。您能否说提个建议，就是千万别干什么？
这是很深的。
因为你刚才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在回忆2003年、2004年、2005年，我在做互联网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就记住了一样东西，故事就是帮我的客户挣钱。淘宝2003年成立，2004年成立，我从没去想过打败eBay只是乐趣而已。就在特别痛苦的时候搞一个人折腾一下他，
找一个对手啊，
我真没想到可以把他给真捅翻掉了，这个是我没想到，我也没想去真捅翻他啊，纯粹是他要打我的时候我就给他乐了一乐。早一点，但是心里面永远不会改变的一样，我知道一个，只有淘宝的小卖家挣钱了，我们才有活下来这一可能。本地生活的原则就是这样，让那些吃喝玩乐在你这个上面你能够提供服务的人，让他们真正知道由于有你和没有你是有区别的，你全心全意帮他们成功，只要这个时间活得越长你越有机会。然后千万不要去，不要做的事情是不要去证明你的模式是对的，因为你今天对的模式3年以后可能是错的。你只证明一点，我想帮我的客户成长，这一定是对的。这是我觉得我要
另外一位年轻人田宁，好像据说是老乡啊。你先告诉大家一下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做的是业务跟阿里巴巴很匹配，您是开网店，我是负责拉客。
我是负责拉客的啊，
就是在网上做我们广告，介绍更多新生意、新广告。那我的问题是，去年2012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网络广告首次超过报纸，互联网成为了第二大媒体，而在阿里巴巴整个体系里面，广告也是主要收入。马总，您如何看待未来3年中国的网络广告怎么发展前景？
我在公司里面3年前。我还有这种乐趣，就是哎呀，这个行业做第一，那个东西做第二，至少做第一吧。这3年来，我改变最大的乐趣，我对第一没兴趣。我对这个东西我们做一做，对这个行业有什么变化？因为我们折腾了一下，翻了个个，
这个
我很有兴趣，而且兴趣越来越大。看见零售行业，传统零售行业中间赚了这么多钱又不好好干活的人倒下去，我特别快乐。看到金融行业。说我们必须努力，必须得干得好一点，能够做小企业服务做得好一点，才能够挡住支付宝这样的攻击，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第三块，广告。
说到正题了。
我觉得广告行业，我们的阿里妈妈的广告系统，就是要让对现有的广告体系做一个革命性的颠覆。
那都有阿里妈妈了，你说还需要他们这样的人帮你们拉客吗？
那当然，这是个生态系统，不是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去颠覆这个社会，是无数这些创业者的梦想一起颠覆昨天的旧的观念，这才是乐趣，共同参与的乐趣，远远超过独干，独干是很孤独的。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广告这个超越报纸电视广告，对不起中央电视台啊。
没事，我们也会变革的。
啊、这是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大家知道，这个新经济的本身背后里面，它隐藏的是更开放、更透明、更公正这些因素在这里面，所以它对传统的有些地方的冲击是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对广告行业的变革非常看好，我是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的变革。
这几年连续几年下来，阿里巴巴的广告直通车、黄金展位、阿里巴巴的钻石展位价格连年攀升，所以很多小的企业它不能小而美了，它开始承受不了。那么这个做法是不是意味着阿里巴巴开始要疏远小企业，倾向大公司了？
嗯 ，OK， 因为每个人的角度看法不一样。在座的所有的小卖家觉得我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资源，大卖家到我们办公室来骂人的人特别多，你们到底是靠我们养还是靠他们养？每个人的角度是心里面的看法。对阿里来讲，在我们眼里面啊，记得三年前阿里巴巴的年会上，我跟所有的客户同事讲，在阿里眼里面没有大企业和小企业之分，只有诚信不诚信之分，是不是努力不努力成分，是不是创新的企业之分。今天很多淘宝的人说，哎呀，现在越来越难活了，当年你为什么不来？当年我是跑了很多人家说来淘宝，第一天第二个月成立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说，来淘宝你这个破生意赶紧移了到淘宝上来，瞎扯，自己好好干啊！一年以后我再跟他讲啊。去年他来找我，我说您把自己这段生意好好干好，别来了，
没地儿了是吧？
对，就是你不能觉得，更何况是现在在淘宝上生意越来越难做。我告诉你，从来就没容易做过。说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做，中国什么时候做生意好做过？没有好做过。这是全世界没有地方好做生意，全世界没有时候好做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努力，你永远跟同代的人在竞争。所以我觉得，你要问我，我不讲谎话，我最爱小卖家，但是我不排斥大卖家。大企业搞不过小企业的比比皆是。今天在淘宝上淘品牌成功的，绝大部分算很多过亿年销售额过亿的，都是彻底在淘宝上成立起来的。他们为什么能成功？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只要你想干，你想办法，你都有机会。
未来创业靠80后90后，我很认同，他们创了10万亿的市场。但是有个问题啊，您刚说了，您前面做了 B2B、B2C， 然后做支付，马上进军物流了，完了还要做保险。那我的问题是说，您把这个整完了，现在这个年轻人讲了啊，在中国创业互联网，先得面对三个大山：阿里巴巴、腾讯跟百度。那么您做我们的创业导师，如何给年轻人留机会？谢谢。您做我们的创业导师，如何给年轻人留机会？谢谢。
他有点想逼你退位的意思哈、啊，就是只要你在，我们都没希望。
对，这个他这句话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今天淘宝和阿里很明白一个道理，不跟大家抢生意。我说过，我对民营企业抢生意毫无兴趣，动一动国有企业的生意，我很有兴趣。啊，这是真话。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支付是一个体系，是支持所有的创业者。只有我们今天冲击了银行体系，银行体系的人才会奋发的努力去完善他们的体系，他们做好了我们就不用做了，创业者可以用银行就行了。
你一直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生态系统，但是我很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你的一厢情愿。他们可能更希望能够展现自我，能够跟
你有一种抗衡。所有的梦想和理想都是一厢情愿。李嘉诚先生前几天我去看他，我最欣赏他的8个字，追建立自我，追求忘我。如果你建这个生态，就是建这个生态系统，物流也好，商业也好，是为了我，你走不远。如果你希望为这个所有的卖家，你真的去做，能不能感受得到？小卖家们靠说没用，他能感受得到。我希望真正想做的，我投资物流的目的是让那些快递员去小区的时候受人尊重。我希望在电梯里面，人们不是斜视的看他们，而是说您先请，因为他背着大的包。我希望他们真正像美国 UPS、FedEx Express 一样，他们的车也能走向高速公路。今天他们的车 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是国内的快递公司，他们的货车不能上高速公路，他们的普通的面包车里面不能改座位，所以他们换句话说都是小车小贩的在巷子里穿行。假设有一天他们也能够穿着整齐的衣服，他们也会笑脸，他们也有知识，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我觉得才是乐趣的时代。今天那些小卖家，我希望看见的小卖家有一天，今天不是在自己家里面创业，他们没这个梦想，有他们也希望光明几间的办公室里面去创业，他们今天自己的小区里面，自己前面是睡觉的，后面下面放个仓库，改变这些才是出现十万亿的可能，绝不是说今天挣更多的钱。今天他们去银行的时候，他们的支付宝账户也能像公开公家账户要企业账户一样受人尊重的时候，他们今天纳税的时候也自高气扬说我是我们小区里纳税最多的人，这才牛逼，其他都下层。
今天因为跟马总交了那么长时间，评价评价马云啊，马总啊，现在好像今天的感觉气场有个改变啊，从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向这个教父转变，太极练的也不错，也会玩大刀。强东还处于只会玩大刀的阶段，他就还没练过太极。
这有点武林外传的感觉了现在啊。
我觉得我挺喜欢看教父这部电影，但是教父没有好下场，
所以你别逼他当教父。
但是有一点是真的，第一份工作会影响你后面的一辈子的很多工作。我第一份工作是当老师，当班主任，所以我形成我讲话的风格和思想的作风。要是老外公司里见了我这样 CEO， 早就觉得我太 rude 太粗鲁，说老是手指头点着讲，其实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应该是这样。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可能觉得我像教父，其实我心里面觉得当老师的习惯，这些习惯那你改不了，但我也不想改，因为也到了这个年龄了，也瞎改。我不想当教父，我只是一个创业者。为什么赢在中国我去，大家觉得这批小孩在想什么坏主意，当年做的我都犯过，因为我们都一样，只是我吃过苦了，我告诉你兄弟别往那儿去了。但是奇怪的是，说了白说，还是会去走的。我也一样，多少前辈告诉过我，哎，这样做是肯定要死的，我爸跟我讲了一大堆，我照样走一遍。人都一样，几千年来人的知识，人类的知识积累了很多，但智慧并没有增加多少。
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这个马云先生想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下其实也是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
对，
很多人就很好奇，到底作为这个我们当中的我，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世界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问卷叫普鲁斯特问卷，你在多年前曾经做过，听说世界上很多名人都做过，每做一次你会发现自己可能又有一些改变。先来摘选几道题目来问一问马云哈，你这一年当中最恐惧的事情有吗？
最恐惧的是我的时间不多了，突然觉得自己居然48了，突然觉得自己在被这个时代在慢慢的，就给自己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
那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想呢。可以这样回答吗？
可以。2012年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2012年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
这个人啊，一辈子，如果你死的时候没有几个秘密和痛苦带进棺材的话，这辈子白活了。你的棺材太轻。有些东西，你必须带进棺材。
你最看重朋友身上什么样的品质？
只要他是独特的，我都欣赏。我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有人说马云你怎么有这样的朋友？我说这样的朋友怎么了？因为他没有害过我。我觉得他就是我朋友。
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事业上的一件事儿，你最希望改变什么吗？
如果改变事儿，就永远不要上媒体。在2000年，我同事跟我有一次大争论过。我不愿见媒体，我知道有一天我见了媒体， 我就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自己的自由和快乐。后来他跟我吵了三个月，有一天跑进我办公室说，马云，你知道这你是你的吗？
你是我们的。
对，他说你是
用了我们这个词，
我们这个共同的理想和使命。我觉得他讲得对。
下一个问题呢是，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你希望什么可以重现？
我倒不是讲大话，我觉得人生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这么多的经历，每一个东西都是正好，没必要再去重现了。该来的，该去的，该去经历的，我觉得正好。
很多人曾经问过你啊，你到底有没有座右铭？恰巧在这个问卷调查当中也有。马云有过座右铭吗？
我好像没有座右铭。我听听人家讲的，人家的座右铭都很有道理。真是，
我觉得您的座右铭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您的阿里巴巴那句话，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应该是您的座右铭。如果
对，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对，
就是我还看到一个，就是如果你能够选择的话，希望什么可以重现？因为我也第一份工作我也是班主任，我也是老师，而且我现在也是英文老师。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我农村中学当老师的班主任的时候，跟学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可能是想要重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每一天成为马云的话，我会说这句话。
谢谢啊，这个再成为马云，我是肯定不可能。我自己觉得，我今天比十几年前的我能干了很多，我的团队也比当年的我们强大很多。重走路，一定走不出来。我只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和敬畏是真心，因为我是没有机会做到今天的，没有机会，再走一次一定死。所以我是这么觉得，别去成为他。其实人的最后的境界是做自己，我想干嘛干嘛了，只是不去伤害别人。但你刚才讲重温的话，我没有失去过这个。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最快乐的是我跟同学的感情，今天也一样。前段时间他们刚好校庆，他们又回来看我，我也特别高兴。但今天我跟我同事的感觉也一样，也像当年一样。我的很多同事，我有批评他们，我有开除他们，我把他调岗，他可以恨我，就像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可以罚他，他可以恨我，但是我知道，十年以后，因为我的出发点，我不会后悔。
我想你当时，
这是感情。
我想你当时可能还是个比较严厉的老师哈、啊。刚才说那段日子的时候，要罚人家，还咬牙切齿来着。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这人再严厉也严厉不起来。但是，我觉得这是乐趣。这一天呢，快了，就是全职的去当老师。我觉得这一天快了，不是当教父。前几天跟同事吃饭喝酒，我跟他讲了我死这一天我希望是什么样。我是仔细想清楚的。何为空，何为无。无为啊，在我来无就是空为，你知道未来的结局，你人为之，这才是乐趣。以前我是想就想这一个目标，今天我已经知道这目标会不会成，会不会不会成，我就喜欢中间这个乐趣。我觉得只有这样呢，你就坦荡，不管你再牛，你都得去火葬场。对，然后你想明白了， enjoy 每一天。
我觉得不仅仅我提问，我们在场外呢，我们的微博和我们的微信的网友，他们也正同步关注着我们的节目。这位网友十分钟之前发了一个问题，我记得在《赢在中国》里有一期节目，马云告诉选手说要把太太当合作伙伴，不要当太太。那在您的生活中，您的太太到底是合作伙伴还是太太呢？他可真是记住了你的每一句话啊。
我自己觉得太太应该是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太太。 这个生命中也一样，太太是你经营你人生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她超越了合作伙伴，她是太太，太上皇的太。
就像马总呢，在过去的十多年我们一直关注您，我有隐隐约约有一种担心，就是呢社会上乃至集团你内部慢慢在膨胀的一种呢对你的过度的崇拜。实际上刚才大家听到这个现场一代宗师这种这么大的帽子都在扣下来，我们真的担心，但是幸好你还清醒着。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就是我，这十多年来我经历了人生可能常人没有这种福气去经历的各种各样的痛苦、烦恼、快乐，但是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的孩子。创业的第一天我说，只要证明马云成功，中国80%的年轻人都能成功，这是我当时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今天也一样，别人看我，其实我知道他们看的不是我，是他们想象中的马云。所以我不敢说我清醒，但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没做什么，我只是点燃了我的同事的心里面的几盏灯，而且是巧合中点燃，然后这些同事共同又点燃了700万家卖家的灯，然后形成了这个事，点了一下而已。我自己觉得别人点也会亮，我只是运气比较好。所以今天我在想的问题是，假设我还能够点什么灯，我觉得中国经济在继续成长未来3年到5年，我希望它能够放慢了。我们今天的脚步速度超越了我们的灵魂，其实我们走得越快，我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越多。假如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昨天的经历，可未来走到哪儿，只会越来越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信仰的时代，信仰就是信，就是感恩，仰就是敬畏。
今天晚上马总一直在谈这个物流和快递啊，我先说一个我切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就说那个其实我自己平时跟物流打交道的也特别多，就是经常碰到客户来催件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对物流的态度也是，快递员的态度也是非常差。然后昨天晚上10:34，我电话响起来说，哎，说那个你是谁谁谁吗？我说嗯，他说我给你送件，我心里。我就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很冷的天，大家都在被窝里睡觉，然后好大一个包送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哎呀特别特别内疚。就说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就是我特别赞同这个马总的这个观点，就快递员他也需要尊重。然后
您自己在做什么？现在
投身马总的旗下了。
啊、哦、现在在淘宝上开店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一直都是在说这个阿里生态圈的问题。那我其实我作为现在其实我是在淘宝上做，但是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的话，我还是有些疑问。因为去年我看到的一份数据说，12年的这个电商整一个的中国电商，就说 B2C 市场，包括天猫在内的一些那个9家网站，它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先回答你前面的，我感谢你替快递员讲的那个话。所有的人，如果你收到包裹，真的对他们说声谢谢，他们所受到的委屈，远远超过大家想象。不管是夏天、冬天，背着包到处走，他们知道人们看到快递员，好像觉得工作很低一样。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一声谢谢，那是他的希望，那是他走下去的希望。阿里前3年没有一分钱赚，就是客户的邮件的谢谢，让我们走下去的希望，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特别感谢你讲这个话。这个至于95%，今天的电子商务跟当年的区别，跟美国的区别是很大的。大家讲，很多人会讲到垄断，互联网时代的规模化实际上来讲是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互联网越来越透明，所以对这两个垄断这两个字大家重新思考。我们目的是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让社会的所有的商业环境更加透明、公正和开放。美国几乎每家公司都有 IT 的人才，美国的整个 IT 的设施设备非常之好，所以每个公司可以单独的做自己的网站。我今天是讲，我第一天的定位是为小企业，小企业没有 IT 人才，小企业没有这样的研究，小企业没有这样的投入，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才会有这样的独特的现象。所以我小了，就没办法帮别的小企业。今天跟十年前做电子商务的差异是什么？十年前做电子商务，你没有流量你得自己干，没有快递你得自己建，没有支付你得自己建。今天已经有流量了，你就应该用社会化流量，已经有快递了，怎么去用别人的快递？已经有支付了，为什么不用别人的支付？
是不是就是我的理解方式，就是说其他的小 B2C 你们就别干了，来淘宝啊，来商城吧，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一定会有找出自己超越淘宝的模式，但是他们没找到。其实淘宝今年2012年我们集团投资最大的地方，就支持像你们这样的企业有这样理想，将来可以单独开店的，我们走出去。前两年有个出逃行为，
对对对，
今天你去看看，出逃的有哪，你给我找出三家活得好的。
但其实也有人，我知道在这个平台上不离不弃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对，
每个人选择。
你介绍一位不离不弃的人，他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紧追不舍。当他在网上知道我们要请你来了之后，他就打电话，在我们现场全部满员的情况下说：“我还要来。”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身障人士，行动其实很不便的。也许你还记得。崔万志，来，掌声欢迎你啊！崔先生，您请坐。你赶了多远的路，花了多长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
我是从昨天中午知道马总来这里，然后昨天下午坐火车坐了10个小时，
哇！
昨天晚上12点到的这边，
辛苦了哈！
一直在网上大会里面，马总估计也知道我。
对，十大网商、
我是一个草根电商，纯草根电商，做淘宝做了8年了。当初我和我爱人一起做淘宝，现在已经有200多人和我一起做淘宝。
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多少啊？方便透露吗？
收入啊，马总刚才说，这个淘宝上赚钱的一般都不说。
所以明白了啊，你就属于不说的那一类，对吧？你为什么要千辛万苦的赶10个小时的路到现场来见马云？你想跟他说什么？
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对于草根电商，草根淘宝人，阿里的生态系统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解决这些淘宝，解决和研究这些淘宝人的家庭与工作，生存与发展，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那你碰到过什么矛盾吗？你能具体
说一说？这个
矛盾家庭和工作
一直有啊。我曾经在微博里我说过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折磨他的女人。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从2个人会到这200个人，因为无数的折磨。社会不会给你创造一个机会，说这个机会只有给你崔万志的，淘宝也没创造过。就是这种折磨让你从2个人变成200个人。而草根，马云就是个草根，从借了2万块钱开始干起，10几个人，我们真工资发不出来，一点一滴的学习和思考。然后至于太太，200个人了，可以考虑请他
回家了。
回家，千万不要把他养起来，让他比你更忙。
崔先生可以，崔先生开心死了，今天找到了一个秘诀啊！ 在你这个成功男士的背后折磨你的那位女性在现场吗？要不要介绍她给大家认识一下？崔太太啊，
我再解释一下，我和我爱人都是残疾人，我身体不行，他听不见，听不见。所以刚才马总说的坏话他也听不到。
你回家可以有选择的翻译给他听啊。
会的会的，
我会的。
我们经常会在晚上自己聊一天，会聊到晚上一点两点，就这样。我带了人体不过是你马总啊。
那你能透露一下吗？
是我们做的一个旗袍。
旗袍？你送旗袍给
马太太的？
哦，太对了，搞定董事长就一定能搞定总经理。我再打断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草根网店的网店创业者的这种成长。我可能已经确定了我今后要干的事儿，我将出任淘宝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我们不准备教大家怎么做生意，因为你们一定会比我们更做生意。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真正做一个创业者。这个生活、工作、竞争、责任、社会这方面的探讨。
还要介绍一位是季少游院长，他是广东潮汕学院的院长。
我是那个广东潮汕学院是个大专的职业院校了，那我们就大力鼓励这个在校的学生那个在淘宝上创业。那为了做这个事，我们一个是在电子商务专业里边呢就专门开辟了一个淘宝创业的方向。另外一个在学校成立了这个创业营，啊，专门成立了这个淘宝创业班。
那现在
这个创业营也开到那个实体市场里边去，那现在做的效果是比较好，就是说经营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月都有超过100万的。其实现在社会对高校就是说开展这个淘宝创业，鼓励学生创业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有的人是认为是一种短视的教育行为，会导致学生的这种拜金主义了。那我就想请那个问马总对这个问题看看怎么有什么看法哈和建议。
在中国任何地方，尤其是大专院校，你想做任何事儿都有不同的声音，对吧？你要做这个事儿，那肯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不同的声音才造就了你的梦想和理想。是，所以我觉得的创业是一种乐趣。创业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的，100个创业95个人死，5个人中有4个人你是看着他死。在淘宝上面，你今天如果是个大学生，重要的不是做了多少生意，重要的是你交了多少朋友，你服务了多少人，你建立了多少的信用体系，因为这个对你未来的创业是有好处的。我在7、8年以前跟同事讲，我们要跟游戏抢未来的年轻人，与其让无数的年轻人在游戏上面玩，把时间花在那儿，干嘛不把他们时间花在网购网销上面，能够让他们建立信用体系，把它当乐趣，永远不要失去自己这个乐趣，而把它变成这种压力责任的时候，那就白创业了。我其实在想，这么多年来，我个人觉得我最大的乐趣是永远在这里面找到了乐趣，才我坚持下去。要是钱，我早没兴趣了。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一个月拿89块钱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我有理想，再熬2个月我就可以买辆自行车了。今天我连买辆车，汽车。我一点乐趣了，我本来就不喜欢汽车，我已经没有觉得买房子快乐，我不快乐。我还是觉得，哎呀，看见2个人变200个人了，看到这些年轻人在大学里玩大了，我觉得乐趣特别大。
我是今年3月份，2012年3月份开的店，
三月份开始开，现在
做成怎么样子？
现在店铺信誉最高的有2个皇冠，我有6、7个店吧。
哇，6、7个店啊。那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打理你的这些店铺啊？
我基本上每天课也没去上，就每天早上7点钟开始，一直就干到晚上，到那个门卫去赶我们出门。
是允许你不上课去
他到了大三已经是出去实习的这个阶段了。
那你觉得有乐趣吗？好玩吗？
我感觉好玩了。
好玩啊！
我就喜欢这样刺激啊！我 我如果去工作，我能算出我一辈子我能赚多少钱。
嗯，
那我感觉这样的太悲惨了，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年、我选择我去拼一拼，
对，
然后去说去闯一闯我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梦想，就是刚像刚刚马总说的样子，梦想。
小黄很棒哈、啊，但是我需要提醒你的是，很多人跟你一样，都在这个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介绍下面这个人，肯定你会吓一跳。来，吕振宏先生，你告诉他，你们全村的人都在开淘宝店。
马总你好，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北山村的。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你先肯定一下。
是的，
是哈。
对。
全都开淘宝店，
是这么一回事啊。
好厉害！
我是2006年开始进淘宝的，就一台电脑，自己家里，每天都要守到半夜，就是隔壁邻居会看到，那时候啊，看到我们这样子，经常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比方说，哎，他们两兄弟在家里弄一台电脑，这样子怎么能混着饭吃啊？刚开始头3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也没有怎么盈利的，自己店铺啊稍微有点起色之后呢，我们村子里的一些朋友亲戚朋友看到我们在做淘宝，陆陆续续就有人会过来询问我们怎么样子做淘宝，然后我就教他们怎么注册会员，那时候要身份证上传对吧，拍照，然后货源，就一路下来到现在的话，我们村子里有近200多人参与做淘宝。目前的话，我们整个村一年的销售额也有5-6千万。
这么多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都是因为生态的变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有没有像他们这样也有人改变了你？
改变我肯定有啊，我们家太太肯定也改变我。其实改变我们最大的就是那些年轻人。前段是第一次的淘宝 MBA 开课，要求是年营业额在1亿到3000万的纯淘宝开店的人才能参加。我们估计我他们说开的时候，我估计这个班是招不满了。总共二十几个人，一天不到20个全部招满。这些年轻人你在街上都不会回过头去看他们一眼。你看这个，而且基本上都5-6千万的人。他们是真正中国赚钱的 B2C， 都只是不愿意跟大家讲而已。这一帮人才是中国经济10年以后我看到的希望。今天阿里和淘宝，如果说我们是艘船，小船你怕翻掉，大船你怕什么？你看到前面的礁石，你用望远镜看到的时候，你是撞上去的。所以你不断的变化，你必须变得快。
如果有下一个变革的话，你瞄准的是哪一个领域吗？
我们现在在走的是，我刚才讲我们三个平台，现在是一个从平台上面，我们已经从消费流通在走向生产制造，直到影响生活方式的变革。第二，我们在金融领域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支持未来的1000万家小企业。第三个是大数据。数据时代的到来，会诞生无数今天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效率之高，这些企业的真正要打造的是未来我们可能觉得对生活方式，年轻人生活方式对未来的这种内需的拉起。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变革很大。至于我觉得局面已经打开，作为我来讲，我也到了该退出的时候，因为这是人生一个必须的选择。100年以前电一定是高科技，今天没人再说是电是高科技了，它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希望把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儿，我们变革一下。我们希望把别人向往中这是未来的奇迹和希望的时候，把它变成现实。这样才是创业者的乐趣。那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不仅在做创业，我们对社会的进步要证明给别人看，商人不仅仅是在挣钱，我们也在促进社会的进步，我们对社会的进步的贡献不亚于艺术家、政治家。 这个是我想我们这里。